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今天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年轻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7年9月7日。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，能看见另外空间，经常看见五颜六色的光。小时候别人经常欺侮我，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生气。每次别人骂我或者是打我的时候，我只是从容地对着他们笑。有一次我在马路上玩，一辆自行车从我的肚子上压了过去，我当时没有觉得疼，只是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很多人都在看着。我很相信善恶有报，因为只要我一干点坏事，就马上以同样的方式报应回来。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到了我这个生命的不同寻常，也奠定了以后我得法的路。一、得法，冥冥中自有安排。听我母亲说，曾经在94年的时候就有人给过她中国法轮功修订本，当时我只看到了别人拿来的一本杂志，上面印有师父穿着黄色袈裟的照片。当我看到照片的时候，仿佛被尘封了久远的记忆被打开了，内心顿时萌生了修炼的念头。那年我只有9岁，可是由于修炼机缘的不成熟，当时我并没有得法。可是在我心里早已经暗暗下定决心要寻找师父修炼大法，就连我自己都惊讶于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内心渴望修炼的那份赤诚。后来的几年里，我不分昼夜地想着要修炼的事。98年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去理发，到了理发店后，看见一群面色和善的阿姨在听录音。我好奇地问他们在听什么，他们说在听讲法。我便自言自语道，这些年我也在寻找我的师父。他们问我要找的师父叫什么，我说出了师父的名字后，他们先是一惊，后来给我理发的阿姨把床上的转法轮拿给了我。当我看到师父照片的时候，我内心那种喜悦简直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。我说这就是我要找的师父。时间仿佛被定格在了那一刹那，后来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在指引着我得法。二、历劫。当我稳步地修炼了一年多以后，中国大陆开始对大法进行了血腥镇压。99年7月，我抱着向中国高层领导反映情况的态度去北京上访。当时我只有一念，一定要让他们明白大法的真相。早在425天津学员反映情况时，就听说有人被警察打得很严重。可我当时一点害怕的念头都没有，心想如果我的一条命能唤醒中国人对大法的误会，那也是值得的。辗转到了北京后，看见有许多同修在北京动物园练功，于是我们也一起跟着练了起来。可没过多长时间，一个警察就把我们都带走了，扣留在了一个地方，那里也关押着许多外地来北京上访的同修。后来我先是被非法押到了北京的一个体育场，在那里被送回了当地的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后，我清楚地记得警察问了我几个问题。一、你是要跟共产党走还是跟法轮功走？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法轮功。 警察惊了，说你小小年纪竟敢反党反社会主义，那你说说法轮功好在哪里？我说，大法教人向善，以真善人为指导，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好的人，这哪里有错？于是我趁机问他们，你们说说共产党好在哪里？他们几个迟疑了半天，说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。我又说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什么？其中一个警察拍了一下桌子，说不许再问。后来由于我不肯写保证，我被送到了我所在的中学。当时正是初一的暑假，学校的校长、主任、班主任轮番做我的思想工作，也没有得逞。后来他们看来软的不行，便开始威胁我，说如果不写保证书就开除我，还说以后没有学历就是废人一个。然后又找来我们学校已经转化了的两个同学给我洗脑。后来我的家长也被找来了，说如果不写保证就不许回家，不让上课。父亲由于受不了学校给的压力，对我严加训斥，逼着我按了手印。当天晚上看见法轮从我家转了几圈就飞走了，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极度的痛悔。后来我发了声明，我知道师父给了我重新修炼的机会。三，讲真相劝三退，走正师父安排的路。终于结束了初中生涯，在高中我开始全面对同学们讲清真相。同学们开始对我很不理解，还对我冷嘲热讽。由于我时时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，并经常发正念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而且真诚地帮助他们。后来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会考的时候，很多人准备用手机作弊。一个同学对我说，我给你借个手机，你用不用？还没等我回答，和我要好的同学说，他肯定不用，他有真实信仰，不能作弊。当我看到大法的美好深深地植根于他们心中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并对他们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感到高兴。还有一次，我和一位同学讲自焚伪案的时候，他说，这件事情小新已经和我说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一听，原来是前几天我和一位同学讲真相，他把真相的内容也告诉了别人。我当时很欣慰。在高中的时候，我用课余时间和中午的时间去发真相资料。有一位明白真相的老师和我开玩笑说，你可要小心点，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让我到看守所去看你，那可不是好人待的地方。后来大纪元发表的酒瓶，我先是用真名退了团后，就开始劝别人三退，以及散发酒瓶和真相资料。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。有时候白天去发真相资料，等晚上到家后，经常发现自己的脚被磨破了，可我却真的很坦然。有一次，我去老年公寓看我的奶奶，给一个陪床的阿姨讲了三退的事情和真相，她听得津津有味。最后我说，我帮你三退吧。她非常高兴地答应了，我走的时候还把我送了出来，连声向我说谢谢。我知道，这是她明白的一面，明白了真相后激动的表现。还有一次，我和我的大学同学讲退党。我先是讲了我修炼后的亲身经历，又给他讲了真相。他看我如此的坦诚，就对我说，其实在99年7月以前，他和他母亲也练过几天，可没过多长时间迫害就开始了，所以就放弃了。 我给他三退后，他向我要了一本转法轮，表示要重新回到大法修炼的路上来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我只能说在师父的慈悲指引下，我救了很多有缘人。四，正确面对指责。由于我年龄的关系，有些个别同修对我有些偏见，认为我起的作用不大。有一次，一个同修说，你没有实修过程。我当时虽然保持了沉默，心里却有些愤愤不平，心想，我劝三退讲真相或发资料，还都告诉你是怎么着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但我当时想起了师父说过的话，要无条件的向内找。我发现有隐藏很深的心，那就是求名和斗。如果我完全没有证实自我的因素，当别人说我的时候，我就不会生气。还有就是年轻气盛，当时虽然没有反唇相讥，可我意识到体内还有共产邪灵的斗的毒素，找到后这种物质马上就解体了。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鼓舞所有的年轻同修，不要因为自己的年龄小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我们有着我们年轻人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，一定要走正我们要走的路。现在正法已经接近尾声，我想借明慧告诉大家，一定要珍惜时间，做好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，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，不辜负师父以及众生对我们的期望。
下面请听交流文章，修炼的童年与青春最有意义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9日。我从8岁开始修炼，至今已在大法中修炼了11个年头。我的体会是，修炼的童年与青春才是最有意义的。一、修炼的童年。8岁时，在同学父母的介绍下，我和妈妈走入大法修炼。儿时的我玩心很重，没有真实修炼，但母亲对我修炼要求很严，每天都要求我去练功点，那时我对此会有些怨言。后来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自愿与母亲到北京上访。2000年我随母亲来到北京，那时我只有12岁。当我和妈妈在天安门高呼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时，几名警察恶狠狠地将我们连踢带打地推上警车。当我看到平日课本上和蔼可亲的警察叔叔霎时变成眼前发狂的恶魔，当时我真是害怕极了。别说是一个12岁的孩子，就连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们手脚都毫不留情，但是我们仍在坚定地高呼我们的口号。后来恶警把我们劫持到了清河分局，在那里由于我们拒绝说我们的任何消息，在一间屋里我还遭到了三名恶警的毒打，但由于师父的保护，我并没有觉得疼。后来妈妈就被非法劳教3年，而我由于年龄不够被爸爸领回了家。一年后妈妈回来了，我们仍兼修大法。二、修炼的青春，劝同学三退。在学校里，对那些比较喜欢探索知识、喜欢科学的同学，我经常和他们讲一些从师父讲法中知道的有关外星人或隐身、灵魂的东西，他们会听得津津有味，因为他们从没接触过这些，他们便会问我从哪看到的这些知识，这时我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引入正题，告诉他们邪党造谣、污蔑的迫害和法轮功在国外的发展情况。如他们不信，还可以举一些身边的同学有亲戚在国外知道的法轮功的事情，再告诉他们用化名退团，对，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对于和自己不是很近的同学， 可以主动接近，比如在他同桌没在的时候，找个理由坐过去，劝三退。在别的宿舍有同学没来有空床时，过去睡一觉，就可以借此机会再劝三退。我会和同学们讲天安门假自焚事件，我觉得这件事是恶党污蔑大法最严重的，常人对这件事肯定会知道，所以从这切入话题，但最好不要暴露自己，以第三者的身份讲。如有些顽固的同学不肯三退，要智慧的劝。对于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同学，直接诚心实意的给他说一些自己练功的一些心得好处，三退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有些同学的家人是恶警或迫害过法轮功的人，这样的人一定要给他讲明真相，这样连他的家人都有可能得救。但一定要用第三者的身份给他讲，说自己有亲人练法轮功，还接到过一些真相小册子，一定要讲一些恶警现世现报的例子，这更有助于他转告他的家人。三年高中，我换了三次班，在每个班里，我都把讲真相作为我主要的事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，在她的严格教导下，我一直没有脱离大法，没有放弃修炼。修炼的童年和青春，才是最有意义的童年和青春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